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21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继续以使徒热忱为主题的系列要理讲授，谈到教会的许多殉道者。教宗邀请众人特别为也门人民祈祷。教宗方济各修改天主教东方教会法典的若干条文，80岁以上的荣休主教在主教会议上不再享有投票表决权，此规定不适用于人在职的主教。梵蒂冈代表团与意大利代表团为2025禧年举行双边会议，指出需要进一步交流的时间，好能跟进工程的进度，给那些为禧年而来罗马的人提供适当的接待服务。一尊圣厄佛冷雕像被安置在罗马宗座拉特朗大学。祝福仪式于4月19日上午在该大学保禄六世厅举行。意大利布雷西亚保禄六世学会宣布2023年保禄六世国际奖得主是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教宗方济各4月19日在例行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继续以使徒热忱为主题的要理讲授。教宗谈到圣保禄的方表，称之为真正拥有使徒热忱的赢家。接着教宗从当天选读的福音经文出发，邀请众人把目光转向各世代、各年龄层、各国家的殉道者，他们为基督献出了生命。说到殉道者，教宗强调他们不该被视为互不相干的英雄，却要把他们看作是教会这个主的庄园里上好的成熟果实。所有参与感恩祭的基督徒在圣神的引导下，以爱的奥基为基础善度人生，这爱的奥基正是主耶稣为了他们而献出生命，所以他们能够且应该也为基督和弟兄姊妹们献出生命。教宗解释道，当代的基督徒殉道者人数远比教会初期的来得多，我们应当记得所有陪伴了教会生活的殉道者。梵尔大公会议提醒我们，殉道的事迹使得弟子相似于那位世界的得救而自由地接受死亡的耶稣闪失。接着殉道，弟子在流血中变得相似于耶稣闪失，得到教会的敬重，被视为独特的恩典和至高的爱德见证。接着教宗念及世界各地的基督徒见证，并邀请众人特别关注也门。那片土地多年来受到恐怖却又遭人遗忘的战争摧残，很多人因此死亡，而且至今仍有许多百姓，尤其是孩童正在受苦。不少人在也门那个饱受折磨的国家做出奉献自我、服侍基督的光辉榜样。举例来说，仁爱传教修女会今天依然在也门 为老弱病残提供协助。他们不分宗教的接纳每个人，因为仁爱和手足情谊没有疆界。一个人绝不能以天主的名义杀人，因为对天主来说，我们都是弟兄姊妹。但是，我们大家可以齐心协力，为他人献出我们的生命。教宗最后邀请大家一同祈祷，愿我们在磨难时刻依然能为福音做见证，但愿诸位圣人和殉道者能成为普世万民和平与修和的种子，好使我们在等待天主的国完全彰显的过程中，建设一个更有人情味、更有爱的世界。借着一份题名为已有十日的教宗文件，天主教东方教会法典有所改变。此改变出自于若干宗主教、大总主教和主教的请求，教宗予以接纳，并借由一道以手谕形式发表的宗座牧函，规定主教会议的主教成员一旦年满80岁且不在职，就不再享有投票表决权。教宗在这份文件中解释道，这项法规之所以调整，是因为天主教东方里宗主教和大总主教区的主教会议里出现的困难。荣休主教们在主教会议上积极发言，特别是在各自的东方里教会选举主教和领导人的时候。因此，这个攸关东方礼教会选主教的难题，促使教宗方济各发表文件，颁布新规定，修改东方教会法典第66条一项、102条、149条、183条。教宗这份文件的签署日期是4月16日，颁布日期为隔天17日。这份宗座牧函写明，新法规于一个月后生效，且不适用于目前在职的宗主教、大总主教以及天主教东方礼教区和代牧区的主教。这些在任的主教即使超过80岁，依然在主教会议上享有投票表决权。有鉴于普世教会将于2025年庆祝禧年，意大利与圣座于4月19日下午举行了双边会议。圣座新闻室通知，在这次历时约一个半小时的会晤中，双方为意大利与圣座的合作表示感激，并期待这项盛事能为罗马和国家带来精神和文化方面的贡献。会议结束之际，双方强调需要进一步交流的时间，好能跟进工程的进度，从而给那些借着禧年的机会前来罗马的朝圣者和信众提供适当的接待服务。与意大利部长会议主席梅洛尼女士一同出席本次会议的意大利代表团成员有意大利部长会议副秘书长、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部长、内政部长、经济财政部部长、基础设施与交通部部长、文化部部长、卫生部部长、旅游部部长、民防和海洋政策部部长、拉齐奥行政区主席以及罗马市长兼政府的圣年特别专员。与他们同行的有意大利驻圣座大使。代表圣座出席的则是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菲西凯拉总主教以及圣座福音传播部副秘书长、圣座副国务卿、圣座国务院 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甚作国务院一般事务部门主任。此外，梵蒂冈成国政府副秘书长、基础设施和服务局局长，以及安全及民防局副局长也出席了本次会议。一尊圣厄弗冷雕像被安置在罗马宗座拉特朗大学校园内。祝福雕像仪式于4月19日上午在拉特朗大学保禄六世厅举行。出席者包括圣座东方教会部部长古杰罗蒂总主教、叙利亚里天主教宗主教尤素福三世和拉特朗大学校长博诺莫。圣厄弗冷出生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是第四世纪杰出的神学家，东方叙利亚教会最具权威的代表人物之一，一直以来被东西方教会推崇为圣师而受到敬仰。教宗本笃十五世于1920年册封其为教会圣师。意大利布雷西亚保禄六世学会于4月19日在圣座新闻室召开记者会，宣布了2023年保禄六世国际奖的获奖者是意大利共和国总统马塔雷拉。教宗方济各将于5月29日圣教宗保禄六世瞻礼当天在梵蒂冈克莱孟厅亲自颁授这个奖项。保禄六世学会主席马费伊斯神父在记者会上感谢教宗方济各与他的几位前任一样接受了亲自颁奖的邀请，此举证明了教宗方济各对保禄六世的爱戴，对马塔雷拉总统的敬重，以及对保禄六世学会这44年工作的赞赏。该学会旨在研究保禄六世教宗的训导和著作，让人们记得这位来自布雷西亚的先教宗。保禄六世国际奖的宗旨是表扬在不同文化领域和促进人类共处方面表现突出的杰出人物。获奖者以不同的方式见证了保禄六世精神遗产的活力。关于马塔雷拉总统的正式得奖原因，马费伊斯神父向本新闻网表示，得奖原因将于5月29日公布。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祈祷是我们前行的力量。读经选自马窦福音第7章7到11节，经文这样写说，你们求必要给你们，你们找 必要找着，你们敲必要给你们开，因为凡是求的就必得到，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给他开。或者你们中间有哪个人儿子向他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或者求鱼反而给他蛇呢？你们纵然不善，尚且知道把好的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之父，岂不更将好的赐予求他的人吗？所以凡你们愿意人给你们做的，你们也要照样给人做。法律和先知即在于此。刚才我们所读的这篇福音是耶稣论及祈祷，主耶稣鼓励我们恒心祈祷。祈祷是我们心灵的活动，需要我们在天主台前静下心来，向天主献上谦卑虔敬的祈祷。如果一个教友不祈祷，自己的心灵就会逐渐地远离天主，只做自己想做的事。越不祈祷，心中的灵性力量就越会减少，使我们的心远离天主，不依靠天主。一天不祈祷，我们的心灵只在忙于俗事，忽略了恩赐我们心灵和生命力量的天主。有的人不祈祷，或是不认真祈祷，认为自己不需要祈祷，只是人的骄傲，高估了自己。一个人越谦卑，他越会重视祈祷，专注祈祷。我们是否虔诚事主，就要看我们在信仰的生活中是否敬畏天主、仰望天主、依靠天主，是否在祈祷中向天主献上谦卑虔敬的祈祷。因为祈祷是我们获得天上力量的源泉，不祈祷我们的灵性生命就会疲乏，没有祈祷我们的信仰生活就必缺乏天主的力量。骄傲是一个人领受天主恩典最大的障碍。一个自满骄傲的人，却不甘愿跪下来向天主祈祷。谦卑是替人自己，需要完全依靠天主，并且在一切之上寻求天主的旨意。骄傲的心不愿顺从天主的旨意和安排，永远是以自我为中心。骄傲之人眼中容不下他人，也看不见天主。骄傲是魔鬼的本相。谦逊之人能真正认识自己，看清自己算不得什么。谦卑不是小看自己，而是少看自己。我们要信赖天主的上智安排。箴言29:23这样写说，骄傲自大使人屈辱，虚心谦下使人受荣。谦卑是灵性成熟的标记，天主喜悦我们存谦卑之心。自我中心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祈祷是我们与天主对越，获得天主力量和恩宠的时刻。无论遇到什么难事，都先要向天主祈祷，要先向天主求问，要知道天主要我们怎样行。祈祷是我们依靠天主的行动，天主必要指示我们当行的道路。天主借着我们向天主前进的祈祷，预备好要向我们施恩。在我们祈祷的生活中，还存在一个普遍的现象，在祈祷之后就期望得到天主及时的回复，如果得不到祈祷的效应，就不再祈祷了。我们通常会有几个误解，认为天主不听我们的祈祷，或是我们没有按照天主的旨意祈求， 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告诉我们，敲门的必会给他开门。主耶稣激励我们要恒切祈祷，无论在任何时候，即使面对任何的困境和坎坷，我们都要坚定的祈祷。圣保禄宗徒说，祈祷是圣神在我们心中的叹息。当圣神在我们心中叹息，在我们心中注入天主圣神的力量，会使我们坚硬的内心开启一条充满天主恩宠和祝福的道路。这种祈祷力量看似滴水穿石，却是来自天主圣神的力量。祈祷能产生巨大的效果，因为祈祷是向至高的天主、全能的天主祈求。天主是在任何时候支配万物、管理万物的天主。我们向天主祈祷，可以加强和深化我们和天主的关系，我们会更加热爱天主。祈祷能加强我们对天主的认识和信赖。祈祷时，我们是和天主在一起，天主圣神会在我们的心中工作，会拭去我们心中的压力，我们可以得到天主的平安。圣神会充满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灵性生命会得到成长并结出果实。祈祷为我们的生命产生巨大的效果，是我们信仰生活中重要之事。每一次的祈祷要从赞美天主开始，最好是在清晨用赞美开始一天的生活。我们的祈求是颂扬天主、感恩天主。我们要为自己的需要和别人的需要向天主呼求，不要单单向天主祈求一大堆的事物后就匆匆的离开。我们更要感谢赞美天主在我们生命中的一切作为，赐予我们生命和救赎之恩。更感谢天主圣神降临在我们的心中，与我们同在。我们不仅为自己、家庭和为别人代祷，我们也要为我们的社会和国家祈祷，祈求天主降福中国天主子民，降福华夏大地，祈祷全体中华民族共享基督的救恩。教友们，圣伊纳爵罗耀拉在神操中激励我们重视我们的祈祷。神操开篇第一句话清晰地写道，人之受造乃为赞颂、尊敬、侍奉吾等主天主。圣伊纳爵鼓励我们，耶稣基督爱你，为救你而舍弃自己的性命，现在他每天活在你的身旁，为光照你、坚固你、使你获得自由。祈祷能帮助我们效似基督，活出天主的肖像。祈祷能使我们与弟兄姊妹们合而为一，在生活中播下信仰的种子。中国教会作家、耶稣会士严运良神父把伊纳爵·卢耀拉的祈祷灵修归纳为三个字，就是敬、忠、谦。他这样写道，敬就是身心两方面的肃静、平静、安静，像深山中的一方池塘，千百年分居在幽静之境，水面平如明镜，没有一丝一点的涟漪，圣神的微妙吹拂宠照抚慰，能完整忠实地觉察出、感受到。为此必须下一番克己的功夫，严格控制五官三思的活动，在静中祈祷，在祈祷中获得静。因为圣言只在静中 才可以听到。忠，即忠于天主，对天主提出的任何要求，无论怎样细微艰巨，无条件的绝对接受，俯首顺命，愉快豪爽，慷慨洪亮。忠，即忠于自己的奉献和定制，不管神乐神苦，始终不渝地保持一片忠诚、忠信、依恃、感激，只需向前迈进，不准往后退缩。谦，即谦逊，自认一无所有，凡有一长一善，无不是主的宠赐恩赐，只有感激之恩，绝无自满自足之可言。虚心求教，求圣神不断启蒙开色。教友们，我们在祈祷中，天主赐予我们力量，使我们成为基督福音的见证。祈祷帮助我们保持内在的谦逊、恒心与忠心。在祈祷中，面对无限仁慈的天主，我们的内心感觉是要以爱还爱，将心中对天主的亲崇赞美和感恩献给天主。我们渴望为天主和教会奉献我们自己，渴望常置身于天主台前。最后，让我们用圣依纳爵·罗耀拉的祈祷词结束今天的节目。圣依纳爵向天主祈祷说：主，请你收纳我的全部自由，我的记忆，我的理智和我的整个意志，凡我所有或所占有都是你所赏赐的，我愿完全奉还给你，任凭你随意安排，只要将你的圣爱和你的圣宠赏赐给我，我便心满意足，别无所求了。
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个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圣乐文化，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